但是这样啊，就前两年就去的早，但是还是比较早。就这些年，我就发现我不容易，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。其实我就是感觉自己像一个开个，向内，不断的向内，就有这种感觉。
对。
向内，向内是对的，
是吧？
内观，观照。
而且首先你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自己到底是了解自己，还有一个了解世界的发展规律，然后顺应世界的发展规律，然后就是什么，形成神。我觉得神是在的，但是它是道，道也在，它其实就是规律。神之道就是规律，就天道那个所有规律你看了吗？其实这讲的就是规律，人性是规律。社会发展，经济规律，然后社会发展它的规律，是理解这个规律。
但是你，是你那些个都是，就是社会学。其实你人死了，人不会真的死。有这样一个观点，人不会真的死。
就佛教里说死是怎么个解释？
还感觉轮回嘛？
啊，轮回啊！
你要是，就说你要是就是号称解脱轮回嘛，你要是你不修行的话，你始终处在这个轮回里，享受享受这一个生老病死，就是人是有生皆苦嘛。你人生这个快乐时候其实不多，更多的是痛苦。
没错，就在欲望。得不到和得到之间，
对，
你得到了可能高兴了一会儿，你得不到你就是痛苦了。其实确实是这样，
所以说就是你始终处在这个轮回里边，遭受各种的折磨。所以发生什么要解脱，那修行达到他的本我，
对，
就可能就解脱。具体怎么着，我也没研究。我就是说这个，他这是。实际上，他这也是一种说法，一种只是说为了推广他的佛教的一种说法。所以他的本质啊，有这么一种观点啊，就是咱们是什么天狼星啊、阿努纳奇啊，你听说了吗？
没有没有。
就说咱们人啊，本来这个地球是液态的，是这个是咱们是亚特兰蒂斯人，亚特兰蒂斯人也是以太体的，就是后来呢，
我一直不懂啥是以太，以太是吧？
以太说也是一个希腊的一个哲学这个概念，就是说它是真空嘛，你就把空气抽走了，这个空间是真空，它在这个真空也并不是真的空，是由以太体，以太是这里边是以太空气的一个。就说他说这个亚特兰蒂斯人是一开始是在生活在地球上，然后后来呢来了那个天狼星，不是天狼星，是我忘了什么星了，就是阿努纳奇人来了之后呢，他呢就采黄金，就是采这个地球上的黄金，这黄金呢对他们来说是有比较有用，就构建他们的大气层啊什么之类的，反正就是。但是后来的这个，就地球一直在固化，从古到今一直在固化的，就是固化呢，然后，但是它固化之后呢，它就采不了黄金了，因为他们是以太体，它固态的固化之后，他们采不了了，然后他就发明了这个人类，可能是利用那个，你包括伏羲女娲呀。他也是，你看他那个，他是缠绕的蛇形，
可能就是
那个，然后呢，他就发明利用试管什么，利用那个猴子啊、大猩猩，可能这个基因就跟他们基因混合起来，就创造这个人类，可能就是有，就是这么一个说法吧。然后创造人类之后呢，他就把阿努纳奇人呢，那叫什么人类制服，阿努纳奇人的灵魂，这个装在里边了。装在里边，然后呢， 就是因为那个亚特兰蒂斯人他是爱好和平的，他们来之后呢也没说没怎么反对他们，彩虹军也没怎么着。后来呢，后来使得一种就是反正也是诱骗之类的吧，骗人欺骗的这方法，让阿纳提人呢进入到这个人体制服里边，就是咱们的灵魂啊，哎，让帮助他们采矿。当然这个人体制服呢也是发展好几代，慢慢的这个安娜现在就认为这个人类制服就是自己，这个人类制服啊，
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就说这套理论，它对，就是你现在的认知影响最大的是什么？就你觉得你的
对咱生活没有影响，
你没有影响，对你认识这个世界的，
我认为就是人的心智是不会，人是不会真的死的。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是人这个躯壳就跟佛教里说的臭皮囊，你实际并不是真的我，实际有一个真正的我在里边，但是呢就有躯壳束缚的，你感觉这个是你胳膊啊什么，你感觉到鱼啊，感觉到什么之类的意外，实际上这些都并不是真的我。人死包括好多濒死体验呢，就是人死之后，包括看到各种光啊什么，然后镜子什么，
有的像做梦啊，做梦是不是也是跟这个相关的？有这种下意识，
可能就是人家希望也有潜意识吧，
对，潜意识
这个也可能就是这个咱的灵魂可能有一些跟外界的沟通啊，可能在咱们旁边可能就有一些，包括这个旁白大仙啊，就是
脚下人，
对，这些个。你说没有吗？
他的神性，
但他真管事儿，就是可能有各种的这个存在。
包括让他喜欢说句话
啊，他的什
么，就是到东马圈那个十字路口前面，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饭店，然后你从你听往廊坊走的时候，那个饭店东边有一个左转的路口下去。我一直走，那边有个地下桥，过去之后沿着一条路，就能走到电厂那边那个。电厂路一直就能，最后绕到哪儿啊？中外环，就是咱们左转去五星的那个104，继续往前走，不左转，不行，那边有地下桥嘛，从那边上来，你知道吧？我现在走这条路，我跟你说，天天我都不走那个104了，那检查站老是走七八百米。
你说该往104拐的时候不拐，继续奔南走，
不是那是，
是
回去五星不堵，永远去五星不堵，回来的时候别走104了，到那个东马圈之前东边大概五六十米，然后有一个饭店，然后左转往南走，往南走完了之后沿着走，那边有个电厂，有个廊坊什么蓝什么固备。不，
就还没到那个东大外环呢，
还没到东马圈呢。
那不是，我以为你说东大外环在什么呀？
东大的东大外环。你说的这个，就说肯定是
还属于脱离现实的一种
常用的
一种认识，就是对人现实生活是没有帮助的。
但是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什么，比如说对于死亡的认识，就是这种轮回或者说这种
终极的，
对，就是思考，其实我觉得对于死亡，其实生老病死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东西，就是认识死亡。死亡其实并不恐惧，就咱们中国人在认为死亡的这种认识其实特别自然。
中国没有死亡教育，
对。
你看那个西藏啊，什么人要死亡，很正常的，对，其实死亡真可能就是一种超脱，
我受不了，
对对。
我在人世间，其实我是有罪的，而且是在受苦的，
对对对。
这个基督里头不是也，比如说有教堂祈祷，就是跟那个神父一阵忏悔，
对对对，
就是这种，就人性本恶，其实是。
他有一个释放的地方，才能达到内心的平静。
对对对，
像对你也是有好处。
一个是这个，再一个就是我就发现，就是说，你看推动社会进步的永远是一些风险，
对，
就看不到这个东西，比如说某种观念，包括工业革命这种逻辑思维的这种方式，它也其实有这种理念，这种东西，这种东西推动社会进步，它不是说你今天看到的权利，明天看到的这些现实，或者怎么怎么样，真的就是还是人类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这个精神的东西，其实起到特别大作用。一个国家也是文化的东西，特别是传统文化，是吧？文化，你比如说你就是真正的有一部分人，真的理解看透了这个世界。但是大多数人不理解的时候，他根本就无法推动整个社会的东西。
对，你看一两个人，你会被当成异端。
对对对，所以他这个是，所以说有的国民性，就是你这个国家，它的整体的国民素质到不了，你再怎么去规划或再怎么难，不接受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题材。就是世界将来到底是不是越来越混乱，还是说会在真的说，就像你说的那个，其实像那种包容也好，那种普世价值很少的那种，对吧？
你说的就是土壤，
对。
但是你说土壤还是制造结晶。有人是举个例子的，说中国没有民主的土壤啊。
这个是民主，我不认为说制度可能起一部分作用，但不是绝对。这制度论反对全部的这个否定，就只要你改一个制度，就然后你整个，你看苏联不就改了一个制度吗？包括你看，其实说完了，这些就说美国，他们制度没乱，那为什么大选都作弊了？这个人性的那个全乱了，就是老百姓的基层什么的，原来是一帮信仰基督的，现在是一帮老墨，什么非洲移民、亚洲的移民啊，没有那道理，他就支撑不了，跟那个国民性也有很大的关系，不光是制度的。制度肯定是重要的，但是
你这中国这个制度是不可能产
生，对，
不可能
有关系，无需这样，不可能。这包括商业，你说商业谁不会学？他就是有干坏事了，谁也是干坏事，肯定会有，这人性恶。这真正的商业，为什么老说那企业家理念，培养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的理念？就是这种理念什么本身很高尚，
对，
就是挣钱，有很多人挣到钱。它是靠机遇，靠可能也靠能力，但是你要说让一个社会进一个群体，真正的达到一定高度，推动社会进步，这真的是很难的。就每个商人的这个阶层，就商人做小买卖的人，他做大买卖的，像真正像就是所有的企业家，最后都能到什么哲学家的地步，看懂这世界，我们认为还有可能。
乔德旺，
还有包括像那乔布斯，就这种或者马斯克的这种，对，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理论家，本身的思想家，
他已经给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已经很高了，哎，所以他才能赚到钱，
对吧？没错。
还有那个洛克菲勒那人一说
啊，
他的发家就是。其实他也存在着各种兼并啊，各种兼并，但是他做慈善做特别多，他而且他认为他不是恶的，他的过程。
这就是这个垄断。其实你刚才说那么多会后来都被拆解了嘛？为什么美国那个叫反托拉斯拆解了？其实真正的垄断什么靠市场竞争的不干什么。市场竞争，正常市场竞争，也就是说，它是不是通过这种它的竞争以后，它阻碍了这个技术的进步，阻碍了市场竞争，这叫只有行政垄断才叫垄断，就是权力赋予的，只有政府说了，这东西哪个部门，比如公司有，只有公司有能做，别人不能做，那叫真正垄断。如果市场竞争没有阻碍技术的进步，没有阻碍这效率的提升，就不叫垄断。这是个纯粹的这个政府认为他这个东西，他利用什么来破坏？没有，没有问题。
不是，就是你说。
你说这个，特别是互联网行业，跟举的最主要例子，没有哪个企业能长盘不衰。
对，
因为什么呢？
这是发展，
技术变革，所以它
特别快，
特别快。而且他就说，他都不知道，你比如说，你以为
因为之前淘宝，
对啊，你突然一听个拼多多，然后又出来个抖音，所以这个东西是根本你看它这种垄断你阻碍不了，技术进步，技术人家都很快，他自己他们说哪天就死了，他垄断，他会有什么呀？利用他现有的这个，就比如说他会去继续投资，然后去积累，然后就起来，然后同时呢还利用什么呀？政策什么？比如马斯克的政府补贴，他老死不了。本来像那个新能源汽车，他其实要不在中国建厂，他就属于一直没盈利，但是到了中国，整个的股票市场大量的溢价，然后中国又承诺给他市场那么大，对吧？他是对中国电动市场的这个就是希望是从这电动超车做贡献，把这咱的供应链培养起来，我们的时代这个时代，所以他在这些东西在经济学里都有一个词，还有明确的一个词。
你说那种垄断，那因为就权力，那也不算那个不能叫垄断吧。
就是垄断，它垄断整个市场，别人不能进入，资金自由，他们油价涨也涨，降也降，油价降不下来，那才是真正的垄断。
狭义的垄断可能就是你做大了，
对，
这行业都被你做大了，你掌握了定价权，这可能
其实它阻碍不了技术进步，它就不可能长期的那个。就像那个互联网行业，
可能说短时间可能会成长。
那个它是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的手段，市场竞争最后是什么呀？它是给客户，他提供的客户得到客户认可了，客户最终为什么就成他了？原因很简单，他把别人干死了，他比别人的服务更有价值，老百姓都认可他，那么回事。
是
你行政垄断永远不可能老百姓认可。
对，
主要是竞争，剩下的都是最优的，目前还没有别的，除非技术革命，啪，你原来做诺基亚，能拉，我还有手机，哇，苹果出了智能手机了，你全完蛋，你垄断了，你都是这几家的，他们不就垄断了？
对，所以苹果特别牛逼，
啊，不所以啊，这个技术创新的话。你只要没有组合，他就不能有。不喜欢下海，你效率都
就是
他是有标准的。这些在经济学里头，我这个好人家没有关系，完全就是好人家。没有关系。
他
哎，错了。
有道理，
确实有道理。
咱垄断的就是看那什么，看你这垄断行业，你随便提价呀、啊，或者怎么着，他掌握这些权，他就没有竞争了，是吧？
这个价格怎么来的，你知道吗？
但是价格怎么来的？
价格是在交易过程中，
是、啊、
交易过程中形成价格。带着什么？就供需决定的价格。带着什么？首先，所有的人他都没有想法，想买想卖。比如说，我现在我垄断了，那你可以只有我一家，我从来没有。
但他只有一家，
没有一家是因为什么？他把所有的比他效率低的全部干死了，他提供的服务成本是最低的，
成本是
最好的。
但他要是把价格定的高呢，
是
你也没办法，
不是，但是他仍然在市场上给你提供了最优质的服务，别人没人提供，他就是都提供不了服务，那是不是就最贵的？为什么他的价格会高？因为
不没比较的
是吧？不是没有比较，是有人客户消费者永远有主权，
但是
你高我不用，特别简单，你看有一个定理叫什么需求定理，价格定理。只要是一涨价，需求的人必然减少。
对，
这是老
的。
你
比如灯，我少点点是吧？
对，
我少那么点。
对，
而且呢，他还给别人提供机会。
对，没错。
可能别人
你只要高溢价了，别人就起来了。只要有利润可赚，就有人起来干这个。所以，真的就只要市场竞争机制在，就不存在所谓的垄断。只有政府就强硬说，你这东西必须你干。 那才是一个人不自由。
你说的对，你价格定高了，它需求减少了，你的利润就少了。
对啊，
你也就慢慢会缩小。
对啊，没错。你现在为什么离不开它？还是因为你比较下来，你用它比用它，你用它比用别人便宜，一定是这样。要不你就可以不用，你没人绑架你。
回到哪边去？
现在大多数人，我们在这里面缺少对商业的教育。
没有，
什么是市场？
没有，没有。
对，什么是经济规律？从来不告诉你。我们的经济学永远是政治经济学，都是为统一利益。
对对对，没错。学校里不教的东西多了，
太多了。
对，
一定要教的东西也多了。
对，必须教的就很多。
你就说这个几何，几何这个东西，就是那个几何原本。
啊，
几何原本里头讲的就是欧几何吧？
哦，
就是说白了，咱们讲的那个东西，它其实最牛逼的是这个思维工具，这是通过假设条件，然后去推理演化，推理
能证明
一套复杂的系统。其实真正不是用来解谜，是用来这种思辨，这种因果关系的求解，这种思维方式。但是我们学几何，都他妈为了做题，从来没人告诉你这套东西
有什么用。
对，
没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。
数学也是不知道有什么用。
是。
数学是科学吗？
啊，
数学是科学吗？
应该算，
不算。数学不可证伪。科学是目前的这个手段可以证伪。
数学不可证伪，
对，
它这种，它只能
只是工具，科学的工具。
对，
所以我现在我比较信一个东西，就是用一句话来说，就是神，科学是。怎么探索神的工具？哲学就是理解神的思想，就是这套东西，就是说，当时还是说的这个体系的东西，这体系的东西，诸哲人文的这个东西得需要来用，整个人类的思想，用这个思想史的演化，
对，你这个应该是
对。再一个什么？再一个就是科技的发展脉络要清楚，未来发展方向什么，科技要了解科技，就这两条线。就是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，而我跟我儿子说，你要不你学商学，然后要选修一个
人文的，
对，然后底层的这个人文的东西一定要学。所
以说要学什么就光学了，
对，
你得触类旁通，
对。像以后的人才一定是跨学科的。你来了跨学科，不是针对某一个学科，就是
这个这个方向。对。你还要想学什么呀？想报，在这就应该考虑了，是吧？
这不是你知道你的选的就是国际化的这个吗？其实二月份，我其实从去年开始，我儿子英语还不错，英语不错，然后他老跟我讨论那个我的这些东西，这些影响挺大，影响挺大。他现在是就是。就是你看他现在，他原来是想当老师，你看就在他课上讲课，讲英语，讲英语，听英语，就在他们课上，
同样他
啊，他也不懂太远的，因为他喜欢英语，原来他是想当英语老师，英语口语，包括就是再加上就是这个哲学和。
都是现炒的这种，所以现在河内都有那种现在河内，现在河内那时候，然后现在河内那时候，它其实是你要参加会那个国内的高考，但是呢，他更希望就是了解这个这种国际学校，它基本上是属于一半是国内的人。五百多，二百多人是中国人，然后剩下的这些二百多人是全世界招的，叫就一个昆山备课，一个叫纽约，上海纽约。这上海纽约呢是纽约大学在上海的校区，所以它其实就是纽约大学，然后就提供它的这个学校的，而且要你提供你的孩子学成绩、学校水平，然后就是写你的英文作文，看看你经历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写一些意愿书，就是你对这个中美的这种教育，或者是这种学校你有什么认识，愿不愿意来？然后经过一轮筛选之后，现在进入第二轮，第二轮现在已经就是纽约大学已经整个过程完了，多伦多英语测试有两轮的面试，然后星期六刚进行的就是最后一轮的招生官的面试，就是最重要的面试。效果还不错，
应该已经在通过了。
他没就一号给结果。他这个面，就是我偷偷给他录的，他面试的这个，这个跟那个老师的这个对话，
这是原本的就是，
这是我给他翻译过来的，我给他翻译过来，就是这个语
音，语音还能翻译啊？
对，你知道问的都是啥问题？问的就是，问的就是。你作为中学生，不是，你就进入我们这样的学校，因为是啊，没看，没播放，没播放。我就跟你说了，他问的啥问题？就问的这个学生都多元的，就是理念不一样。当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你怎么解决？这个，这是第一问题。第二个就是说，第二个问题看啥了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。第二个问题他是说有一个素质主义。素质主义，他不承认。他同时呢，他也不允许别人承认，而且他要把这种理念传递给别人。作为他的这个，你遇到这种情况，你怎么去处理？
怎么去相处啊？
对，你怎么认为他这些东西，他是怎么的？反正拒绝我也不太。然后他就全英文的这种。这是教官，这是招生官。
我也听不懂，
对，他就沿着这个问题阐述了五分钟，阐述了五分钟，完了之后是从他的角度，一个是他对于整个他对于就是他遇到这个问题他怎么解决，首先就是这些人的思想，他没有必要去跟他正面的冲突，个人角度，然后因为他很多东西他已经就是。你也无法去改变它，
对，你改变它
就是
也是
徒劳，也没有用的。然后再有一个，从学术的角度，这些就是说，他其实从西方的这个自由的角度谈，就是你有你的权利，你有你的选择，我也有我的选择，我有我的选择，你不能要求别人因为你的选择来去影响到别人。就是西方有一个理论，你可以推动你的权利，但是你不能到达我的鼻腔，也就是说你不能侵犯到我。所以呢，就是从这个角度去
就
是说，他就是说逻辑去思考，然后再去拿着他的观点，最后他又再举例，比如说像西方的。除了这种现实主义以外，他竟然不理解这个主义，但知道不知道？就教官给他解释了啊，素食主义什么什么哦，他也他说，除了素食主义以外，还会有很多别的主义，比如说像那个种族的这种保护，移民的这种保护政策，还有什么像就是种族的这种歧视，还有什么就是
他是一个跨性别者，就这种跨性别者，这些这些保护，这都是现在很多的西方的一些这些问题，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在自由的边界上出的问题。你是不是保证普遍的人的这种权利？
嗯，
他说的这个，就是说这个，然后
那说的很厉害。
然后考官那边说了，说我同意你的观点。
嗯，
然后呢，因为本身我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想问你愿不愿意来，但是现在没时间了，问了两个问题就是五分钟，然后说那个如果你来我们学校，你到来找我，我叫什么名字，我是西云部的总监，如果你来找我，我要是听这话，反正觉得好像有点气了，就是我肯定去，我一定会去找你，我永远记得那个。就是这个面试的整个过程，所以然后就结束了。我就想找这种东西，
我觉得答得不错。
所以我就说，而且他那个面试官说嘛，我喜欢你的激情，因为他在说这个时候他是有情绪的，说你的权利不能怎么怎么样，说西方的东西，所以他就非常有情绪。然后再一个，他的观点，我觉得也符合他们要的这种，就是这种学校，他符合这种。
对对对，
他就喜欢这种。
他也这个可能也会有这种，在其中可能也会有这种出处。
他没事老看那什么，老看西方的那些哲学的那些公众号，讲那个。其实我刚才说的很多，其实他也会看，所以他自己有一些了解，然后他跟同学也探讨。但是呢，只有说，我在我们家里头做这块吧，就是我媳妇在公园，她特别讨厌说这个，她一说她就觉得像反动。但是吧，经过这个事情，包括面试，她的这种沟通，包括面试，其实她理解了之后，她并不特别极端。因为不同的人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不一样，但是我们作为我们要是融，就是更多的还是说，也不能说就是先说到人家倡导的就是多元化的世界，包容。其实他也是希望，我知道，就是你首先了解别人怎么想，你知道你怎么想，你在这个两面求同存异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观念也开始改变。如果光刷题，这种题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情况。
对，我感觉对，说话你根本就也没有观点，你也。
所以我就想要上这种学校要的人特别多。就是都得，而且他只在大城市里，你像河北基本就没有，因为他觉得这种三线城市，首先他以刷题为主，第二他不接受这种思想，这一般都在那种大城市，就是那种叫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，深圳、重庆、四川，反正他的省会城市，然后他成都，他
你没考虑，为什么不考虑让他出去？
这种学校。出去很容易，
相当于
是对他，因为是大学在国内，但是有一年是在国外上的，然后直接拿美国的大学的毕业证，所以这个美国大学毕业他也不用考雅思，在国外直接就，然后直接就上研究生很方便，比国内考研究生容易。现在国内考研究生你都不知道卷的多厉害，特别卷，好的学校研究生一般的学校考不上，本校的都难。然后好的学校，国内的想考国外的，也特别，就是竞争学历太一个，竞争特别特别卷。
你这样，其实你应该早把孩子送出去，是吧？啊，
是这样。你比如说你送出去啊，你这几年我陪读我最大的收获你知道吗？孩子出那个所有问题，我跟我媳妇都给他发现了，给他解决了。
对，
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是需要你给他去给他疏导，可是遇到问题是你得心理上你得，我听说昨天是廊坊就两个小孩跳楼，就是初中，一个初中的一个很准，压力特别大，21楼跳的，又两个大小孩，就是心理上特别脆弱，就是孩子没有出口。就为了学习不计成本，
对这个家长他也
没有能力，
他也不给他灌输别的，就让他学习，
对对对，
也没有别的，
对，
好像全世界就是除了学习，
对，就这个学校压力，孩子本身
就是，
所以我说，
不是我就说啊，你看我们在这一个样，我说你不考虑把孩子送出去，我说要。中国这个基础教育还是很扎实，但是我想呢，因为我还上学也老哭， 我就想把他送来外国小学能听听中中的是吧，但是你要在中国上完高中再上大学，外国上大学毕业很难的，也是很紧张，你这样子两条都紧，
对
孩子的话就是压力比较大，
而且初中估计费用特别高，你这到美国上考研有点
难，不是，对
你那个从你那，我前两天跟张生聊了一下，他们现在是初三一毕业直接去德国了，在家耽误了一年德语，学了一年德语，现在去德国了。目前正他跟我儿子一边大，正常应该在国外上高三，他现在德国你知道吗？上高二，上高二一年交多少钱？正常一年30万，
怎么这么高？
就那么高？
美国也没那么高，美国二十，我讲20-30万差不多吧。
他那边一年30万，从开始去的时候，语言乱七八糟的，一年差不多花了50万。他从高中4年，大学3年，研究生2年，加起来他自己算了，300万都不够。
是啊，
我靠，这他妈多少钱嘛？这还关键是，他出去以后他说了，我说你怎么样，国际化程度怎么样？2年了，到现在还跟一个当地的孩子一起一块写的作业，大部分全是中国人的家长，根本就没有那个国际的那种感觉环境。他也孩子一个是本身他走的那条路上他没走过，到那让孩子在走这条路，
他那条路
他告诉我就是在国内我们孩子连一本可能都上了，没有竞争力，但是没有竞争力，那么多孩子怎么都留在国内了？你就硬生生的把孩子走到德国那条路，那种痛苦他自己也承认了，那过程极其艰难，又是疫情，孩子自己在外头完全是面对一个
陌生
的环境和世界，那条路完全走空，最后结果怎么样什么都不知道，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说你给孩子选择路让他自己去开荒，让自己去创业，让他自己去探索，那么小的孩子他心智都没有你真的，包括语言不
实际上那个是你这个国内学他也是另辟蹊径嘛，就是成绩可能也不太好，其实
关键那条结果就好吗？
他的量可能还好，费用可能要低一点。他挺挺，应该到比你多，也20万。
你知道现在在海外回来的，早就已经
就是不吃香了，
海带，
对，
真的是海带。
对，
我现在我给儿子上这个人物，真的，我说句内心的话，因为我认准了初小这个人物，其实就让表现嘛。具体什么收不收的成本，是吧？也不考虑。
对，也不见得就是回来可以开始找个
对
好工作、高工作。
对，我说你只要有能力，你语言，你现在初中阶段你是口语，高中阶段你的口语能听懂全英文的授课，这就是能力，对吧？然后如果上了这种学校，找一个就是相对怎么讲，就是通过探索跟自己感兴趣的专业，因为他充实教育，前面2年学基础课，然后你自己去看。他说他有职业教育中心，跟你的情况和跟你的喜好，跟你告诉你未来你可以选择这个专业将来是什么职业。这种和你还没啥都不知道，就是选个专业，就像咱们似的，我都不知道上大学还选专业。我就去学校得了嘛，啥也不知道呢。
那是眼界，你们这还好点，你是石油是吗？
父母就一样了，打不了
不行，你们
父母都是农民，
我们这
石油也都是农民。但是我只不过招工出来的，
还不一样。
我爸我妈那思想，现在你说一看，跟我媳妇去我们家，还是你家怎么还知道啊？你那新人带的感觉，我那思想真的，
是。我媳妇也是啊，也是公务员，她在孩子是不是公务员，她在孩子上班，政府的。
我知道，
他妈的，也是说反动，负能量。
真的，我觉得是。
嗯，我是感觉不了。你看，我一说说，你这么说，对你说什么不听？很怕的，很怕我把这腐蚀了。
有一段我也，有一段也，但是现在，因为我不那么极端。还有一个就是，以前老说带着情绪，你没有说对了，你情绪先让人反感。现在是呢，现在是。就是用好的方式把这事说清楚了，哦，他觉得心里面思想更多，你更没有问题。
所以说你，我现在是比较成功的。
哎，
而不是对孩子有影响，我这个孩子也受他妈的影响，也就是我的。
可失败了，也累了。我这也是误打误撞，节目来了，也是其实。我那会儿就是进出诊了之后，我特别兴奋。我跟我媳妇说：“我说媳妇，
那学费怎么样？
学费挺贵的，一年得10万。
那还可以。
嗯，那你薪水还有有奖学金，能不能拿奖金？
比这个你那也没啥，你也支持能多。是挺，而且比国外要便宜多了。
对，是。”
所以嫂子太幸福了，你晕开了？
没有，我俩一块儿的，咱们一块接的。
哎，那一块儿，咱俩就这么差不多一样了。
主要是
还有姐姐，我更虚了。
没有，主要是不能喝酒。他在跟不在一样，因为他不开车。
他
回廊房了。
对，
你可以喝点酒。
对，孩子高考完了哈，他有本不开了，
他老不开，老不开，
你看他
开不了，
是老不开又是做什么？
我也没啥事儿，我活动特别少，所以
我也
有啥事儿，我俩都在一块儿，我就合伙，
他也缺乏锻炼的机会。
对，
你听说司机啊？
对。我现在就说实在，就特别期待我儿子能上这个学校，因为他说真的研究生吧，他学习成绩就是那种，他因为他在关注这些东西，他就会对
也分精力是吧？
对，分精力，另外一个你准备这个你都花时间，再有一个心理波动，他也是这个上不去。现在高考你是这么赶上最关键的时候，是吧？你转到很远，因为两个学校，你从11月1号开始，然后面试过英国考试，那后面还有开试题，还有一个通过的学校，通过试题，整个的一个月全是记着那些日子，每天干什么，每天干什么。
不过也不错，你这个比国内大学差不多。国内大学他们学什么呀？
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，
那个老许还说，清华都是垃圾。清华你看他还说就是，
你看我这整个这俩月，11号我找了个旧的馆子，11号是个旅馆，是安排的。完了之后就是上面试。然后英语高考这个又是六个又面试，又那个免试考试，
你就是在哪儿？你坐飞机去了？
没有，全在网上
啊，
在网上考这个。现在都疫情了，就在网上。
那
遍都是网上。
那还不错。那可没跑了，那一跑路上耽误多少时间啊？
没错，所以我说
是不错，
还有代价，看看这俩学校怎么也得能上来，能上来就上来，不上国内的学校。
对，没错。但那谁一说，你看看清华、北大，现在都是功利主义，教的都是他妈的经济主义，都是功利主义的。你看教的一个都不会讲的吗？没有，你看现在讲上国家的。那个投入啊，就是他没有。你看日本一年出一个奖。
现在你看清华的干什么？考公务员。
对，考清华读的硕士，上升批照。
所以你说这个东西，它就是巨大的浪费。因为人才，那投入，那公务员，你说，其实公务员真正有。 后来是在市上，咱们为什么还是在市场里头？
对，
你的头脑是吧？你的改变，
实现价值。
对，你在公园里头，那都靠团里办事的，要啥能力？都是他妈上大学，
是吧？
那套体系，
主要中国这个体制它有稳定。有面子，
对，
这个
社会地位，
对，
然后收入高，然后完了好找对象，
收入其实高也不见得，你要有背景就行。
对，
你没背景你也上不去，你在基层里面
也不行。但是啥呢？就是它没有那么多风险，因为在市场里面有风险。
对对。
但我觉得真正的人才都是在市场里面的，竞争当中的。我要在那个公务员体系里，你想出头率。根本不是人才的事儿。
对，中国这个确实是经常好几壶了，
完了撤。
行行，你几点扫？在家了
呗？你在家
了？
下班了？
下班了？
没有，早
上。
啊，没过，你这边不是离得很近吗？
行，聊了不少。
是呗，我发现我愿意跟你聊，
我也跟你学的是吧？
互相学习。
我还待会儿再。